曼斯宣布停止军事援助乌克兰，美国俄乌政策重大转向，1700门禁系统失灵，居民安全告急，招聘启事爆红，背后原因出乎意料，震撼内幕。马斯克80000广告披露背后政治博弈，华南城清盘背后边个系最大输家？观众朋友大家好，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下边是详细内容。日前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政策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变，随着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定于8月15号在阿拉斯加举行关键会谈，以及美国副总统曼斯宣布停止对乌克兰的直接军事援助，这场持续3.5年的冲突可能即将迎接转捩点。曼斯日前在接受霍士新闻节目采访时透露了一个重要突破，普京曾表态不会和泽连斯基谈判，现在在川普的斡旋下，普京立场有所软化，这个转变被视为川普外交手腕的重要体现，亦为长期陷入僵局的俄乌冲突注入了新的希望。白宫目前正积极就三方会谈规划时间表，希望能够令三位领袖坐下来对话，讨论结束这场战争。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向 CNN 证实，泽连斯基仍有可能加入阿拉斯加会谈。如果川普认为邀请泽连斯基加入最有利于推动和平进程，他就会发出邀请。不过会谈的安排程序仍存在复杂性，曼斯认为如果普京未先和川普会谈就直接和泽连斯基见面，成效将会不大。白宫官员亦表示，虽然川普对两位领袖举行峰会持开放态度，但现阶段实际筹备的是由普京提出的双边会谈。这种安排反映了美国希望透过川普先定调再推广大会谈的策略，确保会谈能够产生实质成果。在推动外交解决的同时，川普政府作出了一个震撼国际社会决定，美国将不再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给乌克兰。曼斯在访谈中表示，美国不会再资助乌克兰战争，我们希望促成和平解决方案。不过川普政府不是完全断绝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渠道，曼斯明确说，政府不反对乌克兰自行向美国企业购买武器，这种从援助转向商业交易的模式，既能维持美国军工产业利益，又能够减轻美国纳税人的财政负担。曼斯进一步将责任转移给欧洲盟友，表示如果欧洲愿意挺身而出向美国买武器支援乌克兰，那我们没问题，反正我们是不会再出钱了。这个表态清楚地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支持乌克兰的财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政府在7月已和北约达成协议，提供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飞弹和弹药等美制武器，但武器将由北约出资购买，这个为美国新政策提供了具体框架和先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示，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不能够违宪，并强调乌克兰人不会将自己的土地送给占领者。泽连斯基的坚持反映了乌克兰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信念。乌克兰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领土边界，任何涉及领土割让的协议都将面临宪法和政治上的重大障碍，这个和川普政府 可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形成鲜明对比，亦为未来的和谈增添了复杂性。在霍氏新闻的节目中，曼斯进一步解释，这个不会令每个人都非常满意。最终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或许都会对结果不高兴。这种现实主义的评估反映了俄乌冲突的复杂性和各方立场根本分歧。美国的目标是促成两国都能够接受解决方案，但这个过程充满挑战。俄罗斯希望确保其安全利益和对部分乌克兰领土的控制，而乌克兰则致力于恢复所有被占领土，并确保国家主权不可侵犯性。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妥协都可能被一方或双方视为巨大牺牲。美国政策的这一重大转变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担心。从战略层面来看，川普政府的做法体现了美国优先政策在外交领域的具体实践，通过减少对外军事援助，将责任转移给盟友。美国试图在维持影响力的同时减轻财政负担，这种策略转变可能会重新定义跨大西洋联盟内部的责任分担格局。不过，这种政策转变亦伴随着重大风险。如果欧洲国家无法有效填补美国军事援助的空缺，乌克兰的军事能力可能受到影响，进一步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平衡，最终影响和谈的结果和条件。下边，我们倾一下上海浦东发生的一件大事。20多个残旧屋苑智能门禁系统突然全部失灵，超过1700个门禁系统门锁坏了，居民回家变成大难题，门开不到，唯有用石头和绳堵门，24小时开住，居民安全变成大隐患。这个到底是怎回事呢？事件从2017年讲起，当时川沙新政府为了防盗升级，统一安装了这些智能门禁系统，说是能够刷卡、输入密码，甚至还能够通过对讲机由房主手机远程开门。居民当时觉得挺先进的，不过近两个月，这些门禁系统突然全部罢工，刷卡、输密码，什么都没用。物业说，这些设备是政府装的，我们不负责任维修，维修保养公司亦直接回应，合同到期，我们不做呢。原来川沙新镇政府今年5月没再续签维修保养合同，财力告急，不想继续拿钱了。这下居民陷入两难境地，开门又不得，唯有用石头顶住大门，这样的安全没人保障。网络上一些网友说，这些门禁系统原本就是管理控制工具，不是为了安全，现在政府没钱维修，直接放弃了。这个背后反映的是地方财政巨大压力。有技术专家指出，过去几年智慧社区人面识别监控本质上是加大对居民的管理，而非真正解决安全问题。现在上海这些富裕城市都顶不住，更不要讲资金紧张的其他城市了。可以说公众安全的防线正在被财政困境撕裂。评论员黄笃然分析，这场门禁系统瘫痪暴露出一个严峻现实，公共服务正在退化，安全隐患只会越来越多，居民被迫自保，边个都不能够保证他们的安全。网友评论说，这种事件令公众一定要思考，当智能设备成为摆设，当公众安全变为财务牺牲品，我们还能够依靠什么呢？上海居民的恐慌或者只是中国各地未来安全困境的缩影，期待能够早日拿出切实方案，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安全。最近上海一张招聘海报意外爆红，招聘的不是年轻人，而是50岁以上退休人员，而背后原因竟同9月1号即将实施的社保新规有关。 新规规定，从小微餐饮店到大企业都必须为员工缴交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保险，听起来是保障，但对本来就利润微薄的小企业来讲，竟然是一记重拳。就在不少老板叫撑不住的时候，上海连锁餐饮小杨生煎贴出了一张招聘海报，招聘沪语服务员，要求上海户籍、沪语流利、50岁以上、综合薪金3200、包工作餐、做一休一。退休人员返聘，唔使再交社保，企业悭咗一大笔钱，仲能够收获关心银发族嘅好声誉。网友嘅评论一语道破天机：退休父母出嚟打工交社保，年轻人反而喺屋企瞓低，先退出竞争30年，等退休再上班。中年人夹心层最惨，上有老下有小，仲未退休就被市场抛弃。唔单止系小杨生煎，网上仲传出中国麦当劳亦喺度招聘50岁以上退休人员。虽然麦当劳回应呢、这个并唔新鲜，但依然挡唔住网友热烈讨论。中老年人变成职场抢手货，而另一边好多普通嘅打工人处境更直接。天津一物业公司保安话，为交社保，工资从3500。直接降到2000，降幅超过40%。仲有网友拍影片埋怨，老板话下个月开始交社保，工资从3000变1500，交完基本就系食西北风。甚至仲有餐厅老板同员工摊牌，餐厅开咗7年，而家每个月都喺度蚀，仲要多为每个员工俾1500社保。如果唔系，你哋出2/3，我出1/3点啊？结果员工全部摇头，老板唯有无奈决定9月1日关门。法律界人士亦指出，好似外卖骑手咁样随时可以下线，唔受固定管理嘅社群，并唔构成劳动关系，所以唔使交社保。但呢个只系个别事件，大部分全职岗位社保新规一落实，企业成本就要直线上升。9月1日。呢场社保新规风暴就要全面袭嚟，有人话呢个系保障劳动者嘅必要一步，但亦有人担心佢可能引发减薪潮、裁员潮，甚至关门潮。至于未来嘅职场格局会变成点样，仲要等呢一股退休反聘热同年轻人退出竞争真正碰撞之后，先能够见分晓。美国副总统曼斯近日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和总统川普的决裂是一个错误，并公开呼吁马斯克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重返 MAGA 阵营。而近期马斯克的捐款和广告行动亦被外界视为双方关系修复的信号。据大纪元报道，9号曼斯在接受美国保守派新闻网站 The Gateway Pundit 专访时，罕见谈及马斯克和总统川普关系。他直言马斯克和川普不和是个错误，并希望马斯克能在2026年中期选举之前回归 MAGA 阵营。曼斯仲肯定咗马斯克喺总统选举中嘅重要贡献。佢表示：我希望事件能稍微冷静落嚟，因为佢喺上次选举中帮咗我哋好多。总统甚至话，即使有啲挫折，埃隆上次喺选举中系团队中非常重要嘅一部分。马斯克曾喺2024年总统大选中大力支持川普，但今年6月两人因大而美法案出现裂痕。近期一些迹象显示，马斯克可能正在修复和川普关系。据报道，由马斯克部分资助的政治性非牟利组织建设美国未来将推出一项价值超过$1,000,000广告活动，推广川普上个月签署的大而美法案。另外，马斯克在6月底仲向两个支持共和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共捐出$1,000,000， 今年春季，佢仲向自己主导嘅美国行动委员会注资$4,530万，继续推动保守派政治议程。曼斯呢一番公开高叫，被外界解读为川普阵营释放嘅善意信号。分析人士指出，如果马斯克喺2026年中期选举前回归，唔单只能够为共和党提供强大嘅资金支持，仲能利用佢嘅影响力动员选民，增强 Mark 阵营嘅整体战斗力。目前，马斯克尚未对曼斯表态作出公开回应。随住2026年中期选举嘅临近，马斯克会唔会全面回归川普阵营，成为美国政坛关注的焦点之一。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8月11号被香港高院下令清盘。这个是继恒大以来中国最大房企清盘案。三年前，深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属的深圳特区建发集团入驻华南城，成为单一最大股东。但仍未能挽救华南城破产的命运，中国房地产危机仲看不到尽头。据港交所公告称，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已于8月11号上午10时55分起暂停买卖。同日，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宣布非执行董事冯星航辞任，该变动自2025年8月10号起生效。香港高等法院5月19号下令将华南城的清盘呈请聆讯押后到2025年8月11号。该清盘呈请由债权人花旗国际提出，原因是华南城未能偿还2024年4月到期约3.06亿美元欠款。清盘呈请是指债权人或其他相关方因公司无法偿还债务或存在清盘理由，向法院提交申请，要求对公司进行强行清盘的法律程序。据华南城披露的经营业绩，该公司总负债约609亿港元，目前华南城的最大股东是政府。据港交所资料和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华南城创办人郑松卿在7月底持有公司 19.54% 股权，深圳特区建发集团则持有 29.28% 股权，为华南城单一最大股东。特区建发集团是深圳市委市政府于2011年8月成立的市属综合性投融资平台公司，由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持股。这次结算令人表明，持续多年的中国房地产危机仍在冲击着房地产行业的昔日巨头。华南城陷困境只是冰山一角。据证券时报今年一月不完全的统计，共有55家上市房企境外债务出事，其中有28家房企收到过清盘呈请，绝大多数呈请都被撤销或延期，被判决清盘的只有少数企业。值得关注的是，很多中国房企经过债务重组之后又再度违约。2024年以来，中共当局多次试图稳定市场，但今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投资仍同比下跌了 11.2%，房地产销售面积下跌 3.5%， 新开工面积下跌 20%。 中国问题专家王克指出，中共房地产止跌回稳政策已经破产，中共过去几十年 K 型发展房地产所积累的泡沫一旦破灭，必须在市场上出清。显然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仍在持续，而且仲未睇到止跌迹象，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房企面临结算或艰难嘅重组。热点观察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早上8点有文恩视角，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